因为你好，
你好，林墨。
那本周要为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消息呢？
首先呢，是最近新州教育部刚刚出台的一个报告，是关于学校里面的欺凌行为的。那么，这个欺凌行为的报告其实往年都是有的，但是今年呢，就是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 cyber bully，就是网络的霸凌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包括比如说用智能手机啊，用这个 iPad 啊等等来进行这个网络的欺凌。那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会听说过，包括前几天呢，在西西尼的一个女中学生还被警察用手铐铐了起来，因为呢，在这个学校的网络欺凌的情况有时候达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比如说，一个女学生，她呢事先就安排了另外一个同学帮她拍照，那么她要录像的是她殴打他另外一个同学的这个场景，然后就把这个录像呢给放到社交平台上面。另外呢，还有一些学生呢就会用这个智能手机来发送一些色情的信息来侮辱其他的同学。有时候呢，男孩子会把这个女孩子拦住，然后呢，给她拍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呢，当然都是这个女孩子不希望这个别人看到的。然后呢，他就会把它放到社交平台上面，或者跟其他的同学分享。还有的人呢，会假冒其他同学的名字，给另外一个同学说："哎，你给我发一张什么样的照片？"然后那同学可能是好朋友嘛，就给他发过去。发过去以后呢，他又把它分享到这个社交平台上面了。可以说呢，林林总总的各种形式吧，就是有些呢是非常的严重，有些呢可能还没有造成这个身体上的伤害，或者是说没有造成一些侮辱性的性行为，但是呢都是引起了这个新州教育部的重视。有一位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学专家Michael Kagrick 博士呢，他就说，这个网络欺凌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可以说这个严重的情况呢，不亚于学生吸毒，而且呢，他们好像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如果在某一个学校，这个吸毒学生的人数越多，例子越多，那么可能这个学校的这个网络霸凌的情况呢，也会相对的严重。可是不同的就是说，家长应该是不会主动给孩子毒品吃哈，但是呢，家长会给孩子一个智能电话，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在中学生里面，那么拥有这个智能手机真的是很普遍的现象。
没错。
家长也希望说我随时可以跟我的孩子联系啊，以便知道他在哪里啊，他是安全的等等。所以呢，如果要来禁止这个手机的使用呢，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可是呢，有20%的年轻人呢，就报告过说他们有受到这个网络欺凌行为的一些影响。但是呢，如果是很多的中学生都是拥有手机，其实呢，这也意味着潜在的可能性就是说，每天24小时都有可能实施这个网络欺凌的行为。而且呢，现在呢是2015年的这个报告里面呢，就发现说，这个连小学的学生里面都已经出现了这种网络霸凌的这种趋势。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拍照啊，打同学啊，然后把那个录像拍下来啊，发这个色情信息等等。而在去年这个报告里面呢，就发现由于吸毒而引起的一些事件呢，从2012年的68宗增加到去年，也就是2015年的299宗。而2015年就是第一年有记录这个滥用科技来进行霸凌的这个行为呢，也有152个类似的事件呢是被记录在案的。所以呢，到底是不是应该禁止手机的使用，还是说采用其他的方法呢？那么，有教育专家就建议说，应该是花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孩子们，特别是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因为现在很多小学生也已经有手机了，然后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正确的来运用这个现代的科技，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进行这种网络的霸凌。那么也让他们懂得就是更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为自己拥有一个这个智能电话负责，知道用这个东西来怎么样做更好的事情，更恰当的 的使用它。
嗯，没错，我想教育啊，可能是改变这个网络欺凌现象的这个第一步啊，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重要性，然后才能够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那现在呢，荆州的教育部也是非常的重视，在荆州的学校出现了这么多网络霸凌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们说任何就是这种网络欺凌的行为一旦呢被报告，然后这里面呢是涉及到有这个产生伤害的，特别是跟这个性有关的一些行为，都会被非常认真严肃的对待，也就是说会马上的通知警察以及儿童保护服务，然后呢让这些机构给受害者提供一些恰当的支持。
嗯，那希望这些办法呢也是能够改善当前网络欺凌这么严重的这个现象啊。那最近这个澳洲全国的医疗委员会是不是还对一些孕妈妈提出了一些建议呢？
对啊，因为可以说澳大利亚的医疗委员会是简称 AMA 哈，他们是雄心勃勃的想实现一个计划，就是让澳大利亚的未来一代呢可以恢复比较苗条的身材所以呢他们就是希望从这个教育怀孕的妈妈，或者说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开始啊，希望这个怀孕的妈妈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可以是尽量控制自己的体重，特别是在怀孕期间，然后呢，来保证下一代呢可以是更加的健康，避免呢一生都遭受这个肥胖症的影响。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好办法呢？
那其实呢，就是所谓早期的干预还有早期的这个预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怀孕的妈妈其实是被建议说在她们开始怀孕以前呢最好就开始控制自己的体重，另外呢在怀孕期间呢更加是应该控制自己的体重，因为呢在这个胎儿发育的期间以及她的性格的发展啊，其实是会受到这个怀孕妈妈的体重的影响的
哦
啊，所以对她以后的这个一生其实都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你刚才说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其实呢我们刚才说的 AMA 呢他们也希望通过其他的一些办法，比如说增加一个 sugar tax， 就是糖税，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探讨过。那另外呢就是增加一些步行道啊，一些自行车道，然后减少垃圾食品的广告，以便呢来减少肥胖症的发展啊。那有一位这个妇产科医生 Dr. Gannon 呢，他就说，当然我们不应该站在一个立场上，就是说谴责妇女说你应该是为这么多胖孩子而负责任，但是其实呢，因为妈妈呢是可以说是有超过50%的时间是在照顾自己的孩子，就是比父亲承担了更多的照顾孩子的责任。所以呢比如说你在给孩子准备这个午餐的时候啊，带去学校的这个午餐啊等等，你放进去什么东西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从怀孕期间开始，这个母亲本身自己的体重已经会对孩子的健康和他的性格产生影响，而这个是婴儿的爸爸完全做不到的他们的事的哈，所以他们也无能为力。因此呢就是如果可以通过这个怀孕期间的教育让妈妈知道说，如果你过于肥胖的话，那孩子将来呢也可能会遭受这个肥胖症啊、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病的困扰的话，那可能大家呢就会更加的重视这个问题。
那我相信在澳洲也有很多这个产前的这个培训的一些课程啊，那孕妈妈不妨去参与到这些课程中，学一些在怀孕期间如何管理自己体重的一些小技巧啊。
对啊，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了，有超过60%的澳大利亚人是体重超标或者是有肥胖症，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很容易中标。另外呢还有1/4的孩子是太胖了，1/4，所以也很容易就影响到你自己或者说你身边的人。
没错，这个关系到下一代的事情呢，妈妈们还是要引起一定的重视啊。
不过刚才讲到控制体重，那有时候呢比如说很多人是会通过运动来控制体重，
没错。
现在呢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运动呢就是瑜伽，但是呢穿瑜伽裤这个问题啊在近期是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了。 这怎么说呢，原来是一位这个男性的读者，他就给美国的一个小报写了一篇文章，
嗯
啊，批评女士们穿着瑜伽裤出现在公共场合。他说呢，其实呢，女士如果是20岁以上的话，穿着这种瑜伽裤都是又臭又难看，又看起来非常可笑。那么他用的这些词呢，都是非常的有侵略性哈 ，stinky, tacky, ridiculous looking。所以呢，他这篇文章被刊登之后呢，还被国际上很多的新闻网站转载了。
嗯，
那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啊！结果这样的文章呢，就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评论啊，在这个 Facebook 啊、Twitter 上面啊。批评啊都是不断的涌进来，还有包括这个抗议。那么这位男性读者呢，他的年龄是在63岁，那就是说他甚至收到了这个死亡威胁。
嗯，
他此前呢是曾经公开承认他是一个同性恋者，那当时呢他也收到这个死亡威胁。他说没想到他的这个言论引起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跟他公开承认他自己是同性恋的后果是一样的严重。所以呢他还接受了这个当地电台的采访，在当中呢他就希望这个抗议者呢能够冷静下来。为什么说要冷静下来呢？因为非常生气的抗议者呢，他们是组织了一个游行的抗议活动，叫做 Yoga Pants Parade， 瑜伽裤的游行。数以百计的人呢是穿着瑜伽裤，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们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爱自己。然后呢浩浩荡荡的经过了他家的房子，你知道吧，就专门从他家门前走过。那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呢是一位40岁的叫做 Jamie Burke 的人。他就说其实这个抗议活动本身不仅限于是说到底要不要穿瑜伽裤在公共场合出现的这个事情，而是说大家呢应该是男女平等，然后不应该是随时的冒出这种性别主义的说法，或者说对于妇女的身体呢是评头论脚，她们要穿什么她们不该穿什么都好像应该受到限制。所以呢这是他们这个游行的更深层的意义。但是呢这位发表言论者呢他也说，其实呢这些抗议者应该更好的去看看自己的仪表，然后呢冷静下来。如果你有一些观点或者愤怒需要表达的话，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而不是说跑到人家的家里去恐吓他们。他是这样说的。
嗯，
所以到底应该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出现在公共场合，我想这真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话题，可能不时呢也会引起人们的讨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会现象。
没错。
好的，
非常感谢悉尼的记者陈云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好，谢谢林墨。